下面是徐耀环弟兄的见证，题目是“当神打开我属灵的眼睛”。回顾受洗归主以来近30年的历程，从自己的愚顽努钝，到经历神的不离不弃，心里充满愧疚和感恩。近年来，常有机会侍奉主，记得第一次正道时，听到诗班献诗奇异恩典。这首再熟悉不过的圣诗，那天却格外亲切，仿佛诗歌中所说的“不就是我吗”。我曾是个失丧的人，被神重价寻回，做了多年糊涂的基督徒，生命却没有改变。直到神打开我属灵的眼睛，使我得看见。清华园，工程师的摇篮。1963年，我高中毕业，面临选择志愿的问题。家里的长辈们两派意见，有的愿意我学工，有的愿意我学医。我自己一看见血和尸体就不舒服，又喜欢理工，就决定学工程。在国内，学工程首选当然是清华。那时的清华招生广告上写着"清华园"。工程师的摇篮，这给了年轻学子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高考之后顺利考取，如愿以偿。进了清华，我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、这么美丽的校园。同班同学来自全国各地，一问大都是来自当地的重点中学，而且很多人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。新鲜感还没有完全褪去，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学习。有人要我概括一下在清华几年的感受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几乎没有歇过礼拜天。我在班里是比较用功的，总想拔尖儿，虽然努力，但是在一群很优秀的同学当中，成绩很一般。记得同寝室有个武汉的同学，比我更用功。同寝室几年，我很少见到他，因为我还没起床，他已经去了教室。我晚上躺下睡觉后，他才回来。遗憾的是，文革还没开始，他就因劳累过度、肾衰竭去世了。我不知道今天的清华学生们学习风气如何，不过无论如何，不要像我们那样，每天都像跑百米冲刺。不仅搞坏身体，其他方面也被忽视了。回顾几年的学习，清华的校风使我们建立起扎实的学习基础，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。后来同班同学里出了一批教授、设计院院长，还有人从政。那时，到了清华的同学都有一个对自己的期望，叫做事业心。记得班上一个女同学说过，她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人，而我的理想是成为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。那时我不认识神，一心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加努力实现成功的梦想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种以个人奋斗为中心的所谓事业心，实在不可取。并不是说神不要我们在本职工作中尽可能做得好，而是说一定要搞清是荣耀神还是荣耀人，而且成不成功真的是神说了算，不是人说了算。向神还愿，进了神的家。1989年秋季，我来到美国宾州里海大学读博，那时出来的人很少。而且大多是短期的访问学者。我踌躇满志，想大干一番，做出重大的科学贡献，为中国人争光，也告慰对我期望很高的父母。里海大学不是基督教大学，但教授当中一半是基督徒，这和国内大不相同。也有学生团契，都是香港、台湾同学。他们对我很友好， 我参加他们的活动，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孤身一人，有事可以和他们商量。这一段学业繁忙，也没有灵命追求，连基督信仰的基本道理都不知道。有一次，唐崇荣牧师来讲道，问有没有人觉知。我虽然觉得道理讲得不错，但还是没有决心举手。有一次，团契活动快结束的时候，并没有人要求什么，我竟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将来我退休以后要全职侍奉神。”说过之后，觉得兑现还早，学位还没拿到，找工作更没有影子，退休似乎是很遥远的事，也没有太往心里去。多年以后，看到德国以反纳粹著称的牧师尼穆勒回忆说，他原来是海军军官。有一次不知怎么说了一句：“退休之后去做牧师。”后来果然做了牧师。看来，冥冥之中自有主宰，神早有安排。在紧张的学习中，4年时间很快过去。1985年，我拿到了博士学位。紧接着问题就来了，我被告知学生签证在毕业后1个月就到期。我必须有工作或继续学习才能留在美国，否则就是非法居留。当时国内的老人劝我留下来，他们说1949年、1950年时，也有很多人出于爱国从海外回来，后来在肃反、反右、文革中，几乎无人幸免，甚至遭遇家破人亡。多方权衡下，我终于决定先不回国，留在这边观望一下，看看国内形势发展再说。但留下来谈何容易？你去找工作，人家问你有没有绿卡；你想申请绿卡，人家问你有没有工作。我是什么都没有，走投无路之际，我和太太孩子一起跪下祷告，请求神的帮助。我还向神许愿。如果你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就跟你走，做个基督徒。后来我就和一位教授联系，他答应给我一个博士后工作，并帮我办绿卡。我跟太太说，我要成为基督徒。太太说，你别太认真，也许是碰巧了，不一定是祷告的应许。我说，我对人从不失信。对神更不能失信，只不过我还要等一等，最终是要加入的。我当时满脑子是成名、成家、个人奋斗，没有信仰追求的动力，觉得只要我最终能成为基督徒，不管早晚都算是神还愿了，所以信仰的事就搁置在那里。我知道博士后不是永久性的职务。所以一直申请工作，有过几次面试，但都没有拿到。时间很快到了1989年，那次事件彻底让我下决心不回去了。这时，一个小学院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招聘教授的广告一直在那里，因为学校太小，我一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这是一个改革宗系统的学院。规模比清华一个系差不多，没有名气，但因为我一直没有着落，很想安定下来，就决定试试看。由于这个学院是教会系统，申请时要有4封推荐信，比一般学校多一封牧师的推荐。里海地区的陈丰清牧师帮忙写了一封推荐信，学校很快回复，要我去面试。面试的那一天很紧张，从早到晚给系里教授介绍我的研究，和他们座谈，给学生讲了一课微积分，以便学校了解学生的反应，和系主任、教务长座谈。到了傍晚快回去的时候，最后一个是校长见我。校长麦肯齐博士很和蔼，和我聊家常。说他认识中国的冯友兰， 问我是否知道。我说当然知道。又聊了一些我的家庭和其他，突然他好像随意冒出一句：“你是基督徒吗？”我措手不及，好像被人推了一下，脱口而出：“是。”后来又聊了些其他不重要的事情，就结束了。校长让我回去等消息。我回去以后心里不安，觉得自己虽然决心做基督徒，但还没有受洗，如果不赶快受洗，就有说谎之嫌。于是我立刻找到一个路德派的教堂联系受洗。那一天只有我一个人，在问了几个基本问题之后，牧师给我施了点水礼，就这样我成了基督徒。一周后，学校通知我授予我教职，我就接受了。老我没变，依然过着世俗生活。虽然说向神许的愿应当信守，但这样的信仰基础当然不足以带来生命的改变。我到了这个学校之后，依然活在成名成家的梦里，每天应付完教学，晚上挑灯夜战，直到凌晨两三点钟，希望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。为此，我几乎放弃了一切娱乐，投入了全部时间。多少年后，看到圣经上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心里感慨万分。我想，如果早明白这句话，就会认真读经，不浪费那么多时间精力在世俗名利上了。神把我放在一个以教学为主的基督教学校，可以感受到基督教氛围，很多同事和学生也很友善，但我自己的灵命还在原地踏步，对神的救赎和自己的罪没有清楚的认识，还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没有放弃成名成家的梦想。圣经看不下去，觉得和自己关心的问题无关。星期天去礼拜也是走个形式。再说，由于语言困难，听懂的不多，很难得到属灵帮助。在以教学为主的院校，搞研究是很难的，因为教学任务很重，业余时间很少，和那些强调研究的院校条件不同。人家的图书资料的丰富，对外学术交往的频繁，都是我们这个学院无法相比的。在这期间，我看到学术圈拉帮结派，任人唯亲，并不是科学至上、客观公正。我意识到，人的罪性即使在所谓社会最干净的学术领域，也清楚地显示出来。就在科研方面越走越艰难的时候，我和校行政的关系也紧张起来。我在开会时批评了学校强迫学生买笔记本电脑的做法，引起了上面的记恨。表面看来只是一两个人的问题，但由于是关键人物、顶头上司，无法回避，于是冲突不断。神让我看到，即使是基督教学校，也有种族歧视和仗势欺人。我周围一些同事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他们知道校方对我不公平，就为我祷告，求神帮助校方对我更好些。但事与愿违，关系越来越僵。终于我下了决心离开这个任教13年的学校。多年后，我回想起这件事，才明白神为什么没有按我们祷告的成就。倘若校行政和我关系改善，我就会在那里待下去，继续我的成名成家梦，我的灵命绝不会像现在这样。神借着一些困境使我转向他，也使我放下了对那些逼迫过我的人的憎恨。生命改变，回应神的呼召。2002年，我来到南卡， 来后才知道，南卡这个学校不仅无法搞科研，而且校行政完全以经济利益为目的，上上下下风气都不好，这使我的成名成家梦彻底破灭。与此同时，我找到了当地唯一的一间华人教会。第一次坐在礼拜堂里，崇拜还没有开始，听到优美庄严的钢琴圣乐，觉得有一股清泉从头顶浇灌下来，把这么多年的烦躁暴戾、劳苦委屈一下子冲得干干净净。我坐在那里，眼泪不住地流，一种说不出的平安喜乐临到心里，是天父在欢迎我这个浪子回家吗？由于不再争分夺秒搞研究，时间就多了起来，我开始用较多的时间参加教会活动，听中文讲道收获比较大，开始向国内的亲友传福音，灵命有了相当大的长进。后来牧师建议我参加一个固定的团契，我就很偶然地找了一个离我住的地方最近的团契。这个团契的组长陈弟兄是个很有根基的基督徒，不但圣经的理解全面，本人也有很美好的属灵生命，无论走到哪里都积极传福音。有一天团契活动结束后，陈弟兄留住我说有话说，我就留下了。他的第一句话是，徐弟兄，为了你的到来，我们祷告了2年多了。我很意外，我是偶然决定来这里的，就图个近。他笑了，在神没有偶然，神要我出来带小组，我有全职工作不想带，但神一定要我带。我说那就求神给我带来帮手，我也一直为这事祷告，我相当肯定你是神带给我的帮手，看得出来神要用你。这时我心里咚的一下，想起来我在20多年前说过的要在退休后侍奉神的话，我几乎忘记了，但神没有忘，他借着这位弟兄的口告诉我，时候到了，你要履行承诺了。我当时觉得那位神离我这么近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陈弟兄问我，如果神要你出来服侍，你肯不肯？我说，神要呼召我，我没有话讲，一定做。然后我们一起为这事祷告，求神进一步的指引。这是周五晚上的事。周六我没有见到陈弟兄。周日崇拜完，陈弟兄要我到他车里去，在那里他告诉我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。我问他神是怎么回应的，他说周六他出去散步，见到一位美国弟兄，谈到我们问神作为平信徒是否可以出来侍奉，那位美国弟兄说当然可以，当场拿出一款很像军人佩戴的金属身份牌送给了陈弟兄，上面写的是彼得前书2:9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段话显然是说，每个基督徒都是神职人员，都有祭司的责任。陈弟兄郑重地把那个金属牌送给了我，我接到手里说，我今天晚上要祷告求印证，看是否是来自神的呼召。说完我就回到我的车里准备回家，陈弟兄已经开车走了，我开始在停车场退车。就在我准备换成前进档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一股强烈的感情涌上来，无法控制，我索性让他哭出来，手停在了离合器那里，似乎没有力气推动他。这时我听见自己说了一句， 我是不配的人。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说，一切都是圣灵的感动，而不是我的思想在支配。等到这股无法解释的浪潮退下的时候，我给陈弟兄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，我不再求印证了，我肯定，信息从神而来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小名牌就一直挂在我的脖子上，寸步不离。除了淋浴，我不会摘下，因为我不敢忘记神的呼召。从那以后，我又几次近距离地经历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属灵生命不断成长，在服侍神、服侍人的过程中，有极大的喜乐和用不完的力量。作者简介：作者于1945年生于天津，1963年入学清华大学，毕业后分别在建设部和电力部工作，1978年在天津大学攻读应用力学硕士，1981年赴美攻读数学博士，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，曾在几个学院数学系任教，2007年退休，蒙神恩典，现在在几处教会和家庭团契全时间服侍，余生完全交给神使用。